今天是8月15，皇上恩科科举考试选拔状元，整个京都啊都沸腾起来。二更天呐，人们都起来了，都吃饱了喝足了，把盔铠甲胄马匹兵刃准备好，有的顶盔挂甲罩袍束带，有的把盔甲包挂在德胜沟鸟船上。三更天陆陆续续的直奔五科场，朱元璋、武殿章等弟兄几人也跟着一块往外走。最高兴的是胡大海，他站在了门口，抬头一瞧啊，店小二在那站着呢，王二手里拿了一大把灯笼，灯笼不大，也就有这么大，里边点着蜡烛，灯笼面上写着字儿，什么状元及第，独占鳌头，连中三元，这个杆儿啊能有20来长，往这一站，哟，状元爷你要走了，祝您高升，给您拿着，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叫状元吉利灯，有这么亮，只要下五科场递你个小灯笼，你讨个吉利，你掏个几两散碎银子，给几钱或是哪怕给几个大钱也行，往这一递，武殿章接过来了，谢谢，掏了有1两银子。汤和邓玉众人都掏钱，都一人拿了个小灯笼就过去了。最后是胡大海在那看了半天，干嘛啊？递个灯笼得拿钱呢，二爷多人花过这钱呢，这大脑的钱呢。他的马刚到门口，王二递过来，状元爷给您，状元吉利，您照着点路，天黑呢。我说王二，你这灯笼值多钱？哟，嘿嘿嘿，胡爷，灯笼不值钱，您讨个吉利，您到这来是爷台，远路而来练了这么多年功啊，拿灯笼照亮讨个吉利，您随便给，有钱就给，没钱呢我送给您，少来这套，我看见了，谁从你这儿过接灯笼都掏钱，嘿，我呀也当不了状元，我也不讨这吉利，我不用。王二心的话，这个大肚子真吝啬，是啊，不要不要，好，你不要算了，我拿走，拿回来。胡大海觉得挺美，他的马走在最后，从旁边又过来伙计，提了一大包，这一包的什么呢？是馒头，一个馒头这么大个，半斤，20个大馒头，里边有5、6斤牛肉，都切成一块块大块，搁油纸包包着，还有呢一葫芦水就拎过来了。哎，庄爷赶快走，干嘛？嘿嘿，走得太早了，饭吃得早，到五科场比武，如果打一天，你说没这种吃饭没这种喝水怎么办呢？我们呢给您带点吃的，饿了垫吧垫吧。
哎，好啊，这好，要钱不？
不用不用，店家白送的。哎，好好，拿来。不用不用，我给您拴上，这边一包啊给拴到马号丘上。实际这一包馒头呢是这哥几个大家吃的，胡大海误会了，哦，这是每人一包，这包够我吃的了。啪，出了胡同来到正街，这么一看呢，哎呀太热闹了，买卖铺户通宵达旦没关门啊，灶房叮当叮当响，来茶啦，可以啊，里边请，庄爷来吃点什么，请坐请坐。买卖开门，而且呢所有的赶考举子从4面8方汇集在官道上，朝一个方向走，好看，每人手里拿个小灯笼照着亮。嘿，胡大海这么一瞧，都有灯笼，就我没有，嘿，怪难受的。是啊，示范举灯笼者谁都明白，这是赶考举子，到五个场去不拿灯笼的那不是赶考的，那我是干啥呢？我是随从，有我这大肚子随从吗？这我花俩钱买一个呀，这个别扭。要不说呢 人呐得跟着时令走，人家穿棉你穿棉，人家穿单你穿单，人家穿棉袄你光着膀子，别人看着别扭，胡大海觉得脸呢臊不大的。知道这个我也花俩零钱儿，拿着小灯笼多好看呢，没有，哎呀，别人还都瞧他，挺大个子坐在马上比人高半头，空着手，嘿，哎，他一下看见旁边一个饭馆，小饭馆门口挂了个大灯笼，这个灯笼大，有这么大个，灯笼杆啊30多长，这么粗，这杆是什么呢？是铁杆。嗯，这个好，比他们那个大，我啊就来这个了。他战马来到切近掌身区，哎，他把灯笼杆给抽出来了，一掉个，哎，咱也有灯笼啦。五副武殿长回头一看，哎呀，二弟，催马就追过来，别拿人家灯笼幌子给人送过去啊。哎呀，你怎么拿人家的呢？哎，大哥，这试一试嘛，完了我再送过去。哎呀，不行，你不行。哎，大哥，没事没事没事。郭英一看鼻都气歪了，大哥你别管他，你看大伙说的什么，你别理他。武殿长也生气，往旁边一躲都躲开。胡大海举着灯笼高兴，没有一个不看他，为什么呢？别人灯笼小写的是连中三元，他这写什么呢？羊肉水饺一文十个，饺子幌子，他不认字儿啊！大家一看不禁笑了，嘿嘿，这位干嘛的？卖饺子的哦，饭馆掌柜的。那跟咱们凑什么圈？怎么跟他一块走呢？你不懂啊，他不是卖饺子的，他是啊港口的橘子，港口橘子怎么拿饺子幌子呢？哎，这是啊连卖饺子带港口。你说郭英哪受得了？郭英最好面子，气的呀，嗯，跟他真丢人。别理他，他自己走，咱哥这么走。胡大海不在乎，胡大海举着灯笼一看，哟，大家都看我，回头率这么高，100%，好，有意思，他挺美。哪知走到十字街的，他灯笼大呀，人们都躲着，人挨人的这么走，小灯笼好吧，你举这么高，高着，别碰着，谁碰着谁赔，小心点儿，他这么支着。在那边道路上冲过一匹马，这匹马呀不知道为什么走得挺快，就过来了，马呀跑得快点，加上他灯笼大的支得又远，这匹马的马头啊咣的一下子就撞在胡大海的马脖子上。如果胡大海两手拽着缰绳呢，也不至于摔倒。他没有啊，他来这美呢，小心喽，哎呀，咣，手一哆嗦，啪，灯笼掉地，呼起火了，呀，一哆嗦，这匹马前蹄起，咻声爆叫，扑通，把胡大海扔到地上。哎呀，胡大海可不让了，不能坐下来，谁？谁小子把我撞了啊？赔我灯笼！好好小子，往那边跑了，不能饶你！胡大海抓枪在手，认这个上马，啪啦啦啦啦追过去了。给我站住！赔我灯笼！前面那个人呢，也觉得不过意。你看，都是赶考橘子，我把人给撞了，那我得赔礼道歉。所以巴拉，里脚一踹蹬，右脚一闯荡，战马双学回来了。哎呀，这位仁兄，这个人刚要道歉，一看眼前是个黑的肚子，大西瓜脑袋，这张脸跟炭棒一样，不露头，窝过眼，翘下巴。是你？胡大海这么一瞧，哟呵，是你？像眼前之人比胡大海素质大，身高有9尺，往里看，面似重枣，卧蚕眉，丹凤目，五柳长髯，胸前飘洒，胯下赤兔胭脂马，得胜钩鸟船挂着青龙偃月刀，旁边是盔甲包，人长得跟官老一样，卑躬带见。他一看认识， 呜的一下子脸腾就红了，就对不起人家。是你呀，老傅哎，回头见报。一学马跑去了，这人气坏了，先活着你给我站住，我要人脑袋。追去抬腿把刀举起来，姓胡的，你可把我坑苦了，现在我非宰了你不可。你说人家顺着人六子奔考场，他俩好，一个往前跑，一个后边追要杀人，这把街上就给撞乱套了。真是谁呀？书中暗表，这个人家住在江西洪县，姓傅，叫傅有德呀。傅有德呀，是当地的首富，挺有钱，在城里呢开了不少的牛肉铺。傅有德和胡大海啊都是清真贵教。你别看傅有德家里有钱，哎，人还挺好，广交朋友，乐善好施，家里有几十头牛，自己宰牛呢，自己往城里送卖肉。胡大海在自己家乡啊穷的吃不上饭了，就投到傅有德的名下。傅有德把他留在身旁，一天告诉他，你往城里给我送趟肉就行，活也不累，干了半年挺好。傅有德一看胡大海这个人说话大大咧咧的，挺实惠，没事留他在一起吃饭喝酒。过半年呢，胡大海不学好，有几个赌棍呢圈弄他，把他领到保局去耍钱，到里边就输了，他没钱还账，怎么办呢？他以傅有德的名义啊，到肉铺之前支个十两八两银子，把账给堵上了。过两天呢，又去耍钱，又输了，再从另一家肉铺借钱还账。后来傅有德知道，把胡大海叫来，说你不够朋友啊，哎，你要是穷吃不上饭，缺吃的缺穿的，我拿多少钱我都不心疼啊！你耍钱呢？我多少钱够你耍的？我可告诉你啊，下回不允许这样。告诉所有的肉铺，谁也不许给胡大海支钱，他借不借？歪了，封门了。哎呀，胡大海呢？还没记性，还去耍，耍完了，账主逼债，把他急的实在没法的想起了。哎，有了。富有德有的是牛啊，我偷出一头把它卖了，够花好几天的。对，趁着个月黑头，他到圈里去牵牛，被人看见了，富有德生气了，把他送到了县衙，压在了大牢。当县太爷审讯的时候呢，胡大海胡说八道，他说我没偷牛，那是老傅给我的。县太爷说，你凭什么给你牛？他欠我的情啊。欠啥情？他呀，他要造反，叫我听见了，我要出手告他。他说你别告，我给你头牛，他想堵我的嘴，我就同意了。等我到牛圈里去牵牛呢，他耍无赖不承认了，不算头。县太爷本来对老傅家这一家的钱财就吹涎三尺，傅有德有钱不把你当官的，嘿，借这个机会把傅有德给抓住了，把胡大海给放。哎呀，傅有德吃个冤枉官司，最后花了不少钱呢，这才把自己买出来。从此傅有德也造反了，他恨死胡大海了，有你这么办事儿呢？你是人吗？你血口喷人，叫我蹲监坐狱，你跑了，等我见着你非把你宰了不可。派人四处找啊，也没找着胡大海。胡大海知道不好，自己做错了，后悔药没地方买去啊，不敢到老傅家，腾楞他就跑了，跑安徽去了，跑陆家庄，投到老郭家，认识五副武殿章。五副武殿章把他留在身旁，教他武功，教他学好，这都是六七年前的事儿了，胡大海把这事儿啊都忘了。今天想不到在半道上碰见傅有德，傅有德看见胡大海两眼都红了，姓胡的，今天我非宰你不可，咱俩没完。 所以举着青龙偃月刀催马就追呀、啊。胡大海吓坏了，一边跑往左右看，心想我大哥哪去了，我四兄弟呢，我七弟呢，哎呀你们都救救我呀。夫有德有本事啊，能耐大呀，我要叫他抓住还不如我撕成两半。哎呀我知道错了，他认，哎呀当初事我办的是不怎么地，跑来跑去转来转去也不怎么的，来到五合场的门外这块儿，哎呀戏剧的是人山人海，千人头晃动。怎么五合场大门没开呢？人都在这等着呢。胡大海要往前去进不去，往后退有傅有德，这怎么办呢？就这阵傅有德到了，嗨，姓胡的看刀，唰就一下。胡大海见识不好啊，叭一锤蹬，呲溜往旁边一拐，走，他过那边去。傅有德也不敢实打实的砍，为什么？人太多，他怕伤着别人了。一刀撅的砍空了，收回来再找胡大海，踪迹皆无，拿出来，准是往回去追。他学马又往回去，胡大海躲在人群里，矮着身子偷偷的看，一看傅有德走了，哎，该我回来了，学马他又回来了，擦了擦汗，也不知道那哥几个都来没来。他找了半天，发现了五副武殿章、朱元璋、郭英等人从那条道路已经来了。刚才他们都不稀理胡大海呀、啊，胡大海看这哥几个能量大了，怎么才到啊？我早就到了啊！武殿章往眼前一看，哎呀，这个五科场占地面积可太大了，周围呀、啊，一丈多高的贡院墙，东西南北四个门，东西北门封死了，只走南门，南门外有数百名将官，全副戎装，带着保卫，周围呢有黄思生拦着，港口举子躲在远处，不许往前去，是吧？又等了一会儿，就听里边当咚咚三声炮响，吱呀呀呀呀呀，咣！五科场大门开放，港口举子赶奔五科场，踩一段枪挑宫院墙，马踏五科场。